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需要继续讲马太福音的五饼二鱼的神迹了，对不对？
我们都往下走了。
哎，还不错，网上还有听众朋友还蛮鼓励的，还有人听得好像和我们讲的一样带劲儿了。
哎，对啊，哎，上次那个听众朋友留下来的那个，他提到那个电视片，我还专门去看了一下。
哦，你专门去看了一下那个什么电视片，你先说一下吧，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上网的。
啊，他就是讲到那个达尔文跟马克思的两个人的惺惺相惜。
哦。
题目就叫达尔文跟马克思惺惺相惜。
哎，这个惺惺这两个字都是用对了啊。
惺惺惜惺惺。
我是想的是另外一个惺惺，会变人的惺惺。
哦，变人的惺惺，哎，也有一定道理。
对啊，惺惺改造环境，环境改造惺惺。对不对？就变成人了。
哎，这慢慢就信心变成人了。
对，
所以他们这里面还提到了，就是说马克思跟达尔文是为了人类的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一起来了。那么这共同的目标呢，当然它是美其名曰是人类的福祉。
嗯。
那么蒙哥有什么高见听到这？
哦，嘿嘿，那我们当然是这个非常非常同意了。这个共同的目标正是我们做节目的目的嘛。啊，
对，
这一切的历史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共同的目标美其名曰人类的福祉啊。但是达尔文在中国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驱逐上帝的勇士啊，因为这个所谓的福祉就是指的这件事情。
实际上他是讲的人类共同福祉，应该就是这个。
对，
具体讲的实际上是他这个电视片讲的，就是达尔文跟马克思之间的一些交通吧，或者实际上就是一天书信来往。
嗯，
看得出来马克思对达尔文是敬仰的不得了。
是，
达尔文好像对马克思至少
冷淡一些啊，
冷淡一些。
对，
但是像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本身把达尔文是提到很高的位置。
对，
因为他就是实际上就这么讲，达尔文在自然科学界否定了神的存在。
是，
那么马克思呢很自觉的就是说在社会科学历史发展过程中否定了神的存在。
嗯，
所以这是个共同的目标。
如果这个就是人类的福祉的话，那当然这个是谋求人类的福祉嘛。对对，
哎，这个呢我觉得稍微我们不是看一个人怎么说的，要看他具体怎么做的，是吧？
嗯，
那么看看这个思想在这个社会流传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哎呦，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嘞。
不是，我觉得不是很大，至少可以几句话讲清楚。至少
请说。
不是，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什么流传，我们先不管。至少马克思主义，我们看到在整个20世纪，流传下来，从他的实践活动中，因为马克思最讲实践活动嘛，在实践活动中从苏联开始，一直到我们中国，一直到比如说一直到现在的北朝鲜，你看看到底是增进了人类福祉，还是说降低了人类福祉？
那当然是增进了人类的福祉。
蒙哥，是听不
懂笑。
对呀，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有些东西跟现实政治结合得太紧了，我们不想讲得太明白。你说呢？
嗯，我讲一个历史上的例子好了。
嗯嗯嗯。
马克思主义加上达尔文主义的在这个具体的实践，第一个民族其实是斯拉夫民族，对不对？
哎，对。
对，那斯拉夫民族呢？最后希特勒呢是 可以说他当然是被整个的联军打败，可是很让他吃亏的就是斯拉夫民族了。那据说了啊，希特勒死前曾经留下这样一句话了，就是斯拉夫民族已经证实了他是比这个日耳曼民族更优秀的啊，更在这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进化论的理论基础上来讲呢，他们取得了胜利，这样子。
据说他们是传统的什么雅利安种，对不对？
这个雅利安族，对。
雅利安种好像是讲种啊，族。
其实各族各种啊，你非得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啊。很早啊，一年多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啊，全世界没有一个古老的家谱是像圣经的家谱这样子。他把尤其欧洲各民族主要人种的分布啊，都记在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那些名字都还在啊。那是凡是研究民族学的。没有一个人啊，
对，
没有一个人可以会去轻视那一个家谱，因为那个族谱是非常了不得的。
对，
比如在中国的历史里边，我们知道五胡乱华，对不对？可是你再往上面，到底哪一支人往哪边走？稍微写了一下苗族和汉族之间的互相斗争，可是有没有一个世界性的族谱？哦，那你非得到圣经里面去找不行的。
你讲的是圣经第十章，对不对？
第十章应该是就是挪亚的子孙向四方迁移的时候。
嗯，对。
啊，他都讲出哪一族人是哪一族人。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人之所以能够留下来，不是因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是因为神用他的恩典让挪亚一家能够从那个审判性的洪水里边活下来。
实际上像希特勒跟达尔文进化论的关系啊，在国内听众朋友是很不了解，因为我们避开不谈这个问题。
是啊，
也知道这个希特勒比较臭嘛，
所以
不愿把这伟大进化论跟这希特勒这个种子主义臭拉上关系。
这种历史啊，在美国就有这个好处，它有很多的纪录片或者是一些的文献，你就可以看见我们今天认为很臭的人，当时呢可能还风光了一阵子。我们今天认为很香的人呢，当时呢可能臭得很。
对啊，因为1936年那时候我记得举办的奥运会也是当时最伟大最壮观的一个奥运会。
你要讲奥运会啊？
我们不提，带一句。
乖乖，不错啊，那个奥运会给这个德国人那个带来的自信心呢是空前的。
不亚于我们现在中国的奥运会。
哦，那不能比了，那不能比。那个是你看电影就知道，他那个根本就是黑白的奥运会，我们是完全彩色的。而且你想想看，希特勒手下哪里有张艺谋呢？对不对？这个二山子已经讲过了，蒙哥在网上
已经有听众朋友警告我们不要谈奥运，所以我们还是忍着不要讲。
今天不是我讲的，今天是白剑提的，
对，
我只是附和而已。
有时候，当然我们也希望中国显得很强大，显得好像融进了整个世界的这个，用国内行话的融进了世界民族之林，对不对？
我们早就融进世界民族之林，那
从
圣经里面就没分开过嘛。本来在圣经里面没有分开过的。
这需要一个找到一种感觉，你知道吗？
哎呀，最简单的
奥运会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能找到了。
听众朋友，你如果在奥运会里面找到这个感觉呢，但是我恭喜你啊，但是主耶稣的话说，这世上的水喝了还要再渴。你如果这么喜欢这种感觉，跟列强啊，要列强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你这么喜欢这个感觉的话，那其实很简单嘛，你就信主嘛。啊，我们很早以前在节目里面也说过，我们这个中国人信主，就白见，对不对？啊，你现在信主的时候，已经有自己的教会了。那我们信主的时候早啊，来美国的时候早啊，那时候很少中国人有自己的教会自己的建筑的。通通都是跟这些列强借的。
所以跟列强都平等待我之民族。
对、啊、
之民族。
他们有没有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他们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列强？哎呀。帮个忙啊，你的这些教会每一个城，几乎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城都有这种非常非常好心的 啊，非常乐意帮助我们的啊美国人，尤其是年长的老先生老太太，他们教我们英文，他们开车接送我们，给我们住，还很流行的一个叫做 host family program，
嗯，对，
啊，叫做接待家庭，这个翻的不是很好。总之，你来到这个地方呢，哎，他们有一些人组织起来，他做你的 host family， 就是说你的家不在这里。
到美国的留学生相当一部分都有这种经历，
对啊，
但是问题好多在国内的听众朋友或者国内的一些朋友，
你没想到。
对，
对，
他并没有这种经历。
对，你没想到这些列强这么和善，对不对？是不是有存这个什么有什么企图啊啊？你去他家看看就知道了嘛。这些家庭往往也是很普通的，
对
啊，他们只是想说你在这里没有家，我们做你的家，然后他们带你去教会，他们传福音给你，然后他看见你们哎愿意信主啊。甚至今天大部分的中国教会之所以能够在北美生存下来，那是因为美国教会没有勉强我们一定要啊跟着他们，他们是浸信会，你要是浸信会，是不是？他并没有这样子，他只要你好好读圣经，他很高兴。
对啊，你跟我们北京上海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比啊，白领精英一比啊，这些老头老太婆实际上都是乡下老头乡下老太婆老师。
当然也有一些学校的老师啊，对不对？
那当然
你很容易
相当一部分都是很朴实很善良的。
对对对，你会发现这个列强怎么这个老虎牙也不见了怎么这么慈善然后等我们自己需要场地聚会的时候，他们大部分都是白白的把地方借给我们。
哎，对，是这样的，
啊，是不是？
连个租金啊什么的谈也不用谈的。
对，谈都不用谈。那至于我们要用什么，嗯啊，中国的小孩子破坏力又很强啊，然后中国人又不是这么整洁啊。
是这样的，你一说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还是读书的，我那小孩几个中国小孩在那边，把他们图书馆就一去啊，图书馆就非搞得一塌糊涂不可。
对啊，
哎，那这一点好像白人小孩就好一点，我到现在也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中国家长不太管自己的孩子，你该制止的时候不太制止。其实美国人看我们中国父母带孩子啊，他常常是很有话说的。
嗯嗯。
啊，美国人的家里边，尽管这些孩子有的时候相当皮啊。可是他是往往是纪律很森严的。
对，规规矩矩，这正好跟我们想象的相反。
对，和我们想象的相反。
嗯嗯，
但是这些老美对我们在他们的用的场地啊、厨房啊、图书馆啊、小孩子啊这些事情，他们容忍力是相当强的。
对
啊，非到看了实在过不顺眼了，再很客气的跟你说一句就算了，是不是？
对，他们后来还是忍不住说一句。
对，啊，
因为我们方向有这样一种观念，我们觉得西方国家很讲究小孩的个性发展，所以让他们怎么做就怎么做。
对对。
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中国孩子反而是这样的，就是觉得他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现在我们家小孩，哎呀，什么东西都是搞得一塌糊涂。
啊哈，你养了两三个还是不行是吧？
对，
这点还是没学到。
我们刚刚那个老二现在正好最调最皮的时候，什么东西到他手里都破坏了。
所以你如果喜欢这种感觉啊，那你只要在北美稍微经历一下，你建立一个自己的查经班，建立一个自己的教会，你就晓得这些列强是多么以平等来待我之民族了。那而且很多时候中国人因为一做事啊我们又会存钱，哎，往往我们一个很小的教会人数可以很快超过在帮助我们的美国教会，而且经济实力上也可以相当快的超过他们。啊，这个绝对不是说瞎话。
嗯嗯，
啊，
对。
但这时候我们对于别的民族是不是显出同样的同情心，哎，那就很难说了。
这个问题啊，有太大的。我们讲的民族主义的问题，我们还是讲讲奥运会。就是奥运会的话，我看了以后啊，
嗯，
当然偶然看一下，
嗯，
哎呀，当然这个开幕式非常的壮观了，
啊哈，
非常的漂亮。那我觉得这个画钱啊，是不是实在是画的多了一点？
怎么
这个钱
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会花钱太多？再花十倍都没关系，
啊。对呀，啊，这个钱花的就是还根本不用考虑这个钱要不要花的问题，就是这么。
我们现在花得起啊！
嗯嗯，
这八国联军的赔款呢，啊，现在加倍的都流到中国来，所以这也是应当的，显一显威风啊！
对呀，啊，我这是希望就是说稍微有点节制吧。
哎呦，你这就太小家子气了。这资本主义是你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你用的越多才刺激经济发展。 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了？
哎，我不没想进去，这我们家庭怎么量？这个画出去，你总考虑怎么画吧，是吧？光不能光为了面子问题而在那画。但这个话说的又不中听了，我们还是打住吧。
但是总是
涉及到体质问题了。
哎，你得了这些东西，真的是给我们中国人好像打了一个强心针，喝了一杯咖啡，让你觉得你抬得起头来了。可是主耶稣的话是很准的，这世上的水喝了还要再渴。你之所以感觉好，因为你拿了很多的金牌，你把这些人都给比下去了，他们跑不过我，跳不过我，游不过我，是不是？可是你需要知道，他们还有一件事，就是渴不过我。
对，
肯定的。中国的人心啊，我们一再的看见，一代一代的过去，这个人改变环境，环境改变人。如果我们整个的啊思想，我们整个的干渴就是寄托在这件事情上的话，那主耶稣的话是再准不过了。
那个是暂时的，对，马上我估计这奥运以后马上就渴了。
你会有一个新的虚空在里边。
对。
其实我们拿金牌已经拿了好一阵子了，其实我们显威风啊，你有没有奥运大家都已经知道，
嗯，对
啊，中国人的力量不可忽视，但是啊，到底这个跟我们，这是给我们真正的自信，真正的平安，真正的满足，还是怎么样，这个只有听众朋友自己去体会了啊。
所以讲到了，就是说一个社会的进步有几个层次，首先第一个是物质层次，比如说
第一个是物质层次，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层次，是不是？
也可以这么说，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刚刚打开国门的时候，哇，一发现这个国，美国啊，这个西方真的是富有啊，真的是先进啊，这是一个层次。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刚开始就引进很多很多项目，准备搞大纲快审啊，搞到最后看看有点问题，那么就发现这里面
有点问题，
制度层次，你的对。你的体制啊，至少你的经济体制啊，什么方面问题？
制度层次，
制度层次进行改革，进行一些变化。
嗯，
那么现在实际上也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就是我们在制度层次的变革变化时，发现很难再往前走了。
那怎么办呢？
那这涉及到我们这个下一个层次，就文化层次的变革。
文化层次的变革，
或者心理层次。
呵。
我觉得，不是蒙哥以前讲过，说我们为什么读哲学？当然那个时候因为不认识主嘛。
对。
我们看的最根本的还是要改变人心的问题。
哲学家要改变人心，他要从脑子开始改，这个事情很难的。
那现在就我就觉得很有底气，因为我们有主的福音嘛。
你不要这种实验很容易做的，比如说夫妻反目，对不对？那。太太丈夫对太太变心了，这个太太要去改变她丈夫的人心，她可以从思想工作开始做吗？她可以从哲学开始做吗？
可以。
这有什么好笑？试试看呢、啊。因为哲学家这个，他把整个人类当成一个个体来想，把整个社会当成一个个体来想。可是你讲到最后，你如果拿一个人，连你最亲近的人你都没有办法的话呢？
对，历代哲学家我们上次提的最大问题，他就是想从人本身那追求答案，把人分析清楚了，搞清楚了，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好像事情就解决了。
哎，你的弗洛伊德准备的怎么样了？
弗洛伊德，我们今天不谈吧。
我们今天不谈，但我就问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我们下次可以来谈一谈。
哦，下次可以谈，哦，那好极了。
不是，下次问的听众朋友反不反？我们这马太分享的往前走。
我们今天往前走一点嘛，因为我们就快要讲到今天的题目了啊。
对呀、啊，我们刚才怎么讲到这儿来的？我们从希特勒的奥运会开始讲的。
对呀、啊，其实希特勒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听众朋友不晓得的，可能少数人知道说他是这个一个很杰出的画家。
我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
啊？哎，我只知道希特勒好像有同性恋倾向，据说。
有，这个可能是属于这种传言了。
传言之类的是吧？
但是他画的相当漂亮，你到网上去找嘛，你就找希特勒的油画。水彩画。哦，你看了之后你就发现说，哎，这个人很会画。但是他不太画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他不太画人。
他只画。
建筑啊，风景啊，没有人在里边的。他有点拿人不知道怎么办。
这是什么原因呢？
啊，这个就恐怕跟他这个心理变态有点关系了。啊，他也很聪明的。这个德国那时候不但富强，你知道那个德国那时候开奥运会啊，
嗯嗯，
他不但是大大风光，还有尤其一件特别特别风光的事情，你知道什么事情？那时候这样让欧洲、美国那都是叹为观止的一件事情。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因为他为什么要搞个奥运会，就是他是在一战的时候给打趴下了嘛，对不对？
嗯，
整个德国给打趴下了。那么这个1936年的时候，他也觉得，哎呀，这下子又站起来了，
嗯，
经济又发展了。
他有一件事情是直到今天你我都还在跟你我的生活都还息息相关的，
嗯，
就那时候德国第一个发展出来高速公路啊，
哦，真的，
尤其这个高速公路碰高速公路怎么进怎么出啊，这个 ramp 啊，嘿。跟那时候德国的设计有很大的关系啊。对，我们希特勒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讲，但是没有去讲啊。但是这些人呢，在这些人的脑子里面，那个进化论作为他们的理论基础都是非常非常强的。但这些都是世界上的希律王啊，你喜欢他也好，不喜欢他也好，就他自己的观点呢，他有一个所谓崇高的理想啊，他也认为他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呢，出师有名。他等于给哲学家穿上军装，对不对？
对。
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是用讲话讲道理，不再是写一本书让人家摆在书架上。哎，我们不但要指出问题，而且我们要改变世界。
哎，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话就是用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
哦，这样子啊？呵，
哎，你不知道这句话吗？
我不知道这句话。
哎，从此以后就要用武器的批判来代替批判的武器。
嗯。但是我们上次说过啊，他要达到这个地步，他必须要有达尔文的理论基础替他壮胆。
嗯，
这个哲学家你不能光讲这个道理，对不对？
嗯，
道理一定要讲到时间，要讲到先后顺序。那哲学为什么有的人不把它称为一个科学，就是因为它没有时间表。那马克思不但把哲学不但给哲学家穿上军装了，他还给他一个时间表去实行。
但是马克思是在可以说在实践之前，真正的所谓共产主义实践之前现出来的，他跟后面的所谓的实践，好，比如说从列宁啊，一直斯大林到毛泽东啊，就给了他们很有底气，撑了腰。
就因为他给他一个实践的时间表嘛，而且这个实践整个先后的顺序，你得晓得。马克思自己要把这东西写完、弄出来，这跟他里边自己要有没有底气是很大关系的。那一个人要去杀别人，他总要给自己一个原因呐、
啊，意思要给自己一个理论的根据。
对了，替自己撑撑腰。
嗯嗯，
对不对？你要行善，你就行善嘛。
嗯嗯，对。
你要做好事，你就做嘛。啊，杀人这件事情显然是比较严重的
啊，
相当
这个意思。如果我们去行善的话，因为没有心理任何心理障碍，也不需要给自己立个什么碑，
也不需要跟别人解释。
嗯嗯，
凡是需要跟别人解释就有问题了。所以圣经的话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我们在网上或者在教会里面答问题也有这样的原则，人家问你说基督徒可不可以这样，基督徒可不可以那样，你怎么答呢？你不要直接去答他的问题，你第一个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问。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你需要问，那可能有相当的可能你已经不是出于信心，当然不是一定是这样子。
嗯嗯，
啊，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想要澄清一下，想要确定一下啊，我其实心里面已经有个底了。但是也有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信主之后还犯一样的毛病，我们不是出于信心做，我们里边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没有给我们平安啊。没有信主的人来讲，他的良心在里边呢，还剩下的一点点的功用啊，还在跟他过不去。那他这个时候他就需要立个碑啊，写个理论啊。那达尔文这个理论一出来啊，就是大家的七杀碑啊。
那当然，这达尔文主义加上马克思主义就给这些革命家相当相当底气，他就觉得自己掌握了这个历史的钥匙，也成为自己成为人类解放的代言人，你知道吗？
嗯。
所以他可以在这个具体实践中，他就可以要杀多少人，牺牲多少人都在所不惜。
对，
因为是为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去做的，而且他们有这个生杀权利，因为是他们代表了这个历史前进的方向。
嗯，在传统的中国，那能够讲到最漂亮的、师出有名的啊，
嗯嗯，
杀人有理的，那不过是把老天爷抬出来。
对，天道嘛。
替天行道，对不
对？替天行道，
天生万物以养民。那么，那我们就是代替上帝来做这个审判者。这个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比，那你就知道，那西洋真是船坚炮利啊！
那还用说？
太进步了，
严密的不得了，到现在我们都攻不破。
嗯，就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很有意思啊？这革命家真正的胆子不是来自于哲学家，而是来自于生物学。
这是生物学已经提高了哲学层次了。这个我们一直在讲达尔文的进化论，
嗯，
不是生物学。
所以你说到底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是搞错了还是弄对了？
他一直想，这是一直有马克思主义啊，达尔文主义，他一直想把自己披上科学这么一个，
对，
这么怎么说？外，如果用科学外衣，这个话不好听。
外套了。
外套吧。
对，
一直把自己标榜一种科学，好像有事实根据的东西，嗯，或者说能够得到证明的东西，但实际上他们是一种思想，不是我们在实际意义上具体操作科学。我们这，嗯，就像我们对进化论讲了那么多，实际上一直想把它的具体的科学跟这进化论割裂开，对不对？割开，完全不是一回事。
Yeah.
所以蒙德刚才讲一个生物学的这个根据，但是这个进化论实际上不是生物学吧。生物学现在不研究进化论，对不对？那个丹尼尔讲了好多次。
嗯，进化论是讲它的历史，这个实际上不是一个生物学，这是一个历史。
不是对生物学的，不是一个生物学的课题。
对，它其实它什么都不是。你说它什么都不是呢？它什么都沾一点边儿。你说它什么都有呢？其实它什么都不是。啊，
对。
那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你刚才说的，哎，它是不是一个所谓的科学？这个看法跟圣经的看法就很不一样。圣经是直接把人的心给你摊开来，告诉你这是黑，那是白，这是对，那是错。我们总是要用这种名人呐，哲学啊，科学啊，尤其现在这个科学这个词，尤其是不得了，对不对？哎，有没有一种科学？我们这次是不是已经把奥运升等到一个科学的这个阶段了？哈？
怎么讲法？我
哎，我们现在上次小贝不是讲了吗？这个我都没注意新闻呢。他说这个美国游泳队啊，他们穿的游泳衣都是科学游泳衣啊。
啊，是，据说是这样的。那是一直在这研究，嗯，就是说这个游泳衣穿上去怎么样减少最大程度减少这个水的阻力。
那我觉得我们这次这个奥运开幕式听你们大家这么讲，因为我自己真的是没看，已经把开幕式提升到一个科学阶段了。
嗯，对啊，他用了大量先进的那个声光电的一些技术。
这是当年他们来打颐和园的时候，对不对？
那完全
八国联军上来，呵，我们看他们船坚炮利，今天他看我们干什么？
科学昌明啊，现在不得了，你看有100多个国家政府首脑跟这个
对啊
贵宾来呢，这万邦来意啊，这种感觉。不得了，
嗯，是啊，不这总是好啊，总比你阅兵好，对不对？当初他们被希特勒请到欧洲去看阅兵啊，我们今天中国人你看多么不错。
你看看连美国总统就在那排着队在外面，然后我们胡主席站在那能够上前来握个手拍个照。
嗯，
那你这么多70-80个国家这个首脑总统在那排着队等着握手，这种感觉我想中国大概有那么一两百年没有过了。
讲老实话了，这是不开玩笑了。这个事儿啊，尽管说好像花钱呐，啊，但是确实各国的人聚在一起，这样和和平平的办个比赛啊，促进友谊啊，这的确是蛮好的。
对呀，啊，蒙哥讲话水平就比较高嘛。
这总要比别的东西好嘛。这完全就是孔老夫子所说的君子怎么样，无所争。我们做君子人呢，两个不竞争，但是你要真的竞争要干什么呢？比赛嘛，射箭嘛，
和平竞争。
哎，上去鞠个躬，你射一箭我射一箭，那时候就是没有颁奖。这个的确是不错，可是很不幸啊，当全世界的人能够这样和平的聚在一起的时候，它背后很大的一个推动的力量却是希律王的力量。
那是世界的力量还是说商业化的力量？
这个通通都是希律王的力量。
希律王
他把人心整个都改变过来，改到我们是不需要神的，把上帝驱逐了，把我们变成禽兽所进化来的。那你说猴子变成人，人变成什么？人当然就是进化成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运动员嘛。
更高更强更大，
对，然后我们在一起能够从颁奖的角度来讲呢是物竞天择，可是从这个生活的角度来讲你可以说是和平共存，对不对？看的好像是很好啊，可是只能够再跟听众朋友扫兴一下，如果这是一个持续的和平现象，如果这个和平是所谓真正的和平，这个繁荣是真真正正的繁荣，那就好办，
对，
对不对？你看这个俄罗斯的选手一边派过来跟我们比跳水啊，比赛跑啊，比体操啊，一边他已经往乔治亚打过去了。
对啊，就专门选在那一天啊，选在我们黄道吉日那一天开战，这不给中国面子、
就是、美国要换总统的时候啊，那各地都开始起来作乱。
哎，好像有那么回事
啊。那听众朋友就晓得有几件事情是不会变的，这个世界上的和平真的都是和平的假象，一定会遇见一个情况，无论你今天是主办单位啊，无论你是张大导演还是李运动员，你一定会遇见一个情况，就是这世上的水喝了还要再渴。
对，
我请问你，你的心里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做空虚？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是什么？有一天那个东西让你需要去面对。圣经那时候老百姓呢，就从这点来说比我们有福气。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没有电视看啊，也没有颁奖典礼，老百姓持续活在一个怎么说啊？被逼着要面对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的方向在哪里。
所以是不是你可以说那个时候大家对神的需求或者苛求更迫切一点？
或许还讲不到这么远，那个时候大家对世界啊没有这么大的憧憬。奥运会，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一张照片吗？当然我只看了一点点，我从杂志上翻了一点，但是我昨天翻到一张照片，我觉得那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张照片。
哪一张？
这可能是美国的体育杂志上面的，我忘记了，我在修车的地方在等啊，翻到了。他就是找了一个北京的，大概是一级贫户啊。
一级贫户是正贫一点，还是三级贫户更贫一点？
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知道陈水扁曾经出生三级贫户。
哦、真的。
现在已经十亿富翁了呀。
台湾的三级贫户和海峡另外一边比起来，是不是就成了十亿富翁？但他找了一个非常非常穷的人在那边照了一张相片，家徒四壁，乱七八糟，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人非常穷啊，屋子破破烂烂，就是有一些米袋在地上啊，一双拖鞋，一个又破又烂的小冰箱，墙上挂了个小电扇，
那、有个冰箱电扇不错，有电器、
他坐在那个乱七八糟床铺上，一看就是个是做苦力的人。
嗯嗯，那肯定。
他冰箱顶上摆了一个电视机，
看、
这个电视当然就是老电视了，他正在看奥运，然后你就可以看见他的表情啊，他心里面所得到的那个满足啊，绝对不输你在北美的中国人住在王宫里。
反正西方的记者放着那么多我们光辉形象不拍，伟大祖国光辉形象不拍，专门拍这种东西干嘛？
不，这个东西这是很对的，他们记者就是会找这个东西，这才是真真正正奥运的目的，他深入老百姓的心中，他给中国的明星时期带来一个何等伟大的鼓励。这种东西啊，我跟你讲，当初在西律王的时代，在当时的以色列地，在那个没有电视啊，没有点光印可以看的时代，没有新闻报纸，没有网络的时代，那对老百姓来说是几乎是没听说过没见过的。你懂得这意思吗？所以我说那时候的人呢、能够比较诚实的面对生活，面对自我。
哦，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那个时候的人啊，没有进化论。所以不要笑，所以在他们看来，可能这个世界未来不是越来越好
啊，
他们知道越来越糟。我们现在有进化论，又科学这么发达，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就觉得这个未来总是明天比今天好，后天比明天好，一直进化到我不知道进化到什么程度，因为现在共产主义肯定不讲我，所以我就不知道进化到什么程度了。
你看这些西方记者、西方元首，他们现在写起文章来就醋溜溜的。这个美国的新闻周刊啊，他们就说什么东西推动中国人啊，那是中国人多少年来的耻辱，他们自己觉得不如别人，所以来推动他们。你说这话讲的多难听，对不对？
很有那个醋味，对不对？
对啊，哪怕是事实，你稍微客气一点嘛，啊，你来中国看，你看到这个真的是比当初八国联军的炮火要好看太多了，这科技也高太多了。 就叹为观止啊。那这个是很扬眉吐气的事情了。
对呀、啊，最大高科技含量，因为蒙哥梅开幕式嘛，
嗯，
最有科技含量的就是在那个鸟巢体育馆这个地上铺着那一个大概有总有几百几千个平方的那种 LED 吧，整个的就在地上，然后、
啊、整个就在地上，
就像一个大电视屏幕。
哦，
然后演员几十个上百个演员就在上面表演，然后下面配合着出来很多很多的画什么。
嗯嗯嗯，
我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估计是按亿来算的嘛。
那他们看了之后一定对于中国的明天呢、啊、有一个几乎有点害怕的一个心情，对不对、
嗯、
那老百姓可能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憧憬啊。哎，可是这个一级贫户三级贫户电视一关奥运一过之后，我请问你他是几级贫户？
还是一级贫户。
对，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奥运的烟火是我们现在才看见的，近两百年以来啊，从人类的文明史啊，从哲学家生物学家各领域所放出来的那个烟火，那个开幕式才是壮观的、啊、
嗯嗯，
这个开幕式给你一个假象，就是你刚才所说的明天会更好，你没办法真真实实的活在你个人对于世界对于人生的体会里边。
所以我们传福音相当程度上都是说一些煞风景的话，对不对？
对，因为希望能够把你拉到个人层次上，让你面对生命死亡的问题。
而且这个生命死亡问题实际上要我们一个一个的个体来面对的，而不是说哎，我们大家在一起可以一起去面对。
如果有足够的个体对这个事情有深刻的体会的时候，就会带出另外一种社会现象。这另外一种社会现象是比较真实的。
嗯，
什么社会现象呢？在圣经里面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啊，就是马太福音。哎，我们终于扯回来了，唉，
我也叹一口气，否则我这个对不起听众朋友了。
那时候希律王把施洗约翰的头给斩了，
嗯嗯，
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拿去给她母亲。那个东西是没有实况转播的。
嗯，对啊，那圣经录在这。
希律王把施洗约翰的头给斩了。施洗约翰是所谓从神来的先知，如果那个时候有奥运会的话，那时候在百姓之间有所谓的风潮的话，他就是这件事情了。
嗯，
当时施洗约翰长在旷野，身穿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蝗虫野蜜，这是个大怪人。
嗯嗯，对，
他就在约旦河旁边旷野里面开始传道了。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百姓全都出到那里去，那跟布许总统一样排队去啊。
对啊，
要受约翰的洗。那约翰就告诉他们说了，
嗯
嗯，你们不要以为啊，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一定会得救，你们需要悔改啊，
对，
你们都是罪人。这就是我所说的那个时候的人呢，很活在自己的实际里边。那约翰就排斥这种说法啊，你以为你是法利赛人吗？所以你就怎么样吗？中国强了你就强了吗？他不是这样讲的。
对，
我记得从前有个笑话，因为美国人这边，美国人在前一个世纪呢，认为文化最高就是法国人，啊，
哎，对，那是
下一个世纪就不见得了。
那是会讲法文比我们现在会讲英文。
对啊，所以据说有个德州的暴发户，他去巴黎旅游了一趟，回来跟他太太说，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法国的这个文化真是高啊。
嗯嗯，
他太太就说，此话怎讲？他说你晓得吗？他们这个巴黎的街上，连那个扫街的清道夫啊，所讲的都是法文呢。就是像这一种的非常肤浅的现象观察，哎，往往能够带给老百姓啊一种很粗浅的印象，认为某一个东西是好的，某一种景况是好的。可是当他们来到约旦河旁的时候，施洗约翰跟他们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尖锐的。他说你们都是毒蛇的种类，你们要悔改，要知道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因为神的国近了。所以那个时候、
嗯、
约翰对老百姓来讲，他所带来的那个奋心的力量，那个盼望是很大的，也是他们那时候唯一的频道了。可是这个约翰呢，一下子给希律王斩了啊、
所以你就说老百姓一下子没有希望了，没有
老百姓一下子没有希望了。
问一句另外一个问题，就这个希律王是不是犹太人？希律王跟这比拉多还是跟这个当地这个犹太人的什么关系呢？
圣经里面把希律王叫做分封王，分封王当然是罗马皇帝在封的了。 就表示它跟罗马政权有一定的关系。这个圣经的历史地理，你问蒙哥就问错人了，这个没什么研究。不过在一般的考证里面，他这个人好像其实是个以东人，罗马皇帝把他分封为西律王，有点立他为傀儡的意思。那比拉多就不太一样了，比拉多圣经把他称为罗马巡抚，这也是当地的行政长官，可能手下有兵权啊，可能是替罗马人收税的，因此他们之间呢是有点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
啊，是这样的，
这文武系统的这个派系斗争是基本上是这么一回事情。
啊，是这么一种关系。
老百姓活在这样的一个夹缝里边，约翰一被斩了手，老百姓就非常非常的伤心。那这时候你说谁应该出来医治老百姓？你派个哲学家行不行啊？
武器没用。
那这个时候要是犹太人得个金牌，你觉得怎么样呢？
犹太人得金牌，
嗯，
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吧？
就是啊，至少帮助不大，
帮助不大，
是不是？
对，
嗯，你到底派谁来？你给他们什么样的革命理论？你给他们什么样的盼望？给他们明天会更好吗？
哎，那这个时候，这个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了。
圣经说，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但是圣经没有停在这里，除了耶稣听见这件事情呢，众人也都听见了。
嗯，对，
这些众人是从前受过约翰的洗的，这些众人是听见约翰被关，现在又听见约翰被斩，一听见呢，就从各城里怎么样步行跟随他，那是没有票的，
嗯，
到时候也没有座位的。哎，这次这个奥运会为什么这么多空位啊？
我不知道，因为我估计因为这个跟当初票都是大概分配给人家的，或者说免费送的，人家也来。
不是说都卖完了吗？可是我从电视上瞥了两眼，不管哪一个表演，那个空位真多啊。
哎，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嘛。
哦，这还是稍微露出来一点，还是我觉得这个还是二山子所有奥运报道的记者里面他讲的最好，他事先就已经说了嘛，带个福娃去摆在自己旁边，要是有空位的话，那要真摆福娃可以摆不少福娃。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就是在海外的听众朋友理解不了，但在国内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这个中国的国情你就会知道，还都卖完了，但是那边都是空位置。
这个暂且不表，那一天这些众人听见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这是一件很热闹的事情，大出走啊。
对，
那这一走你就显出来啊！我告诉你，我们今天把重点摆在这些百姓身上，但是请你想一想，那一天呢、啊，谁走谁不走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哦，那肯定的，在当时大家都很清楚这一点。对，
那一天你到底是属西律的还是属耶稣的？西律斩尸洗约翰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好消息是坏消息，分得非常清楚的。
对，
分清楚了，神做事情，神做什么事情呢？耶稣听见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他把这个距离给你拉开了，让你选了，你是留在城里呢、嗯、还是出去跟着耶稣呢？你说出去跟着耶稣干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在这里没有盼望，除非我把自己变成西律一党的。
嗯，那当然，
那一天你就必须要做决定了。
对，
你要留在城里，要留得开心，你只有一条路，就是什么？你让西律所做的事情不再影响你，你甚至成为西律一党的。
那就是说你必须做出一种选择。
对，很多人就说了，如果上帝真的是活的神，他为什么不阻止这各种各样的烟火，从上个世纪以来所放的这个满天烟火，对不对？
对呀、啊，
告诉你说明天会更好，人类多么进步，我们现在的自尊处于多么高的一个阶段啊！达尔文、马克思已经把上帝都驱逐了，哇、哦，这个气势很大。
对、啊，
你要是高兴，你就留在这里边嘛，没有人勉强。
在那，你感觉也很好，我觉得。
感觉当然很好。我们所要讲的是从圣经的角度看世界。哎，我们认为神的话是真实的，就是神的话对我们这个在世界上今天越来越得意的中国同胞来讲呢，又是很杀风景，又是很浇冷水的，因为我们整个的自尊建立在什么？建立在几个东西上面，建立在老马老达的思想， 对不对？建立在上帝不存在的，这叫做全人类的幸福，我们建立在这个东西上，那你就留在里边嘛。从表面上来看，你可以说希律王间接的把耶稣驱逐到旷野里面去了，
对，
因为耶稣对这个事情有反应嘛。可是请问你实际上怎么样，这个到旷野里面去的耶稣是少了一点的耶稣吗？
没有。
不是啊，不是啊，是不存在的耶稣吗？不是啊，
是
对。你这烟火一放啊，金牌一得啊，上帝就离你越来越远了，这很有意思啊。这个变来变去呢都是这个样子。咱们最古的是那个耕田歌，不是这么讲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然后地利与我何有哉，是不是这么背的？
我具体记不起来。
Yeah, 大概这个意思。
大概这个意思，对对。
那我们现在把它改一改，一样的，开幕烟火，闭幕金牌，对不对？下水游泳，上场跨栏，上帝你在哪里？你跟我有什么关系？中国我们证实了，就是马克思的预言嘛，人证实了自己就是自己的创造物。
嗯嗯，
上帝跟我没有关系，那是胡说八道。你可以这样讲，但是希律啊，你拿施洗的约翰再有办法，当天你没有办法阻止耶稣不到野地里面去。你这个到了野地里的耶稣，你说他还能干什么？他手无寸铁，老百姓没车没马。
嗯，对。
怎么办？他所有的是什么？他所有的就是一群人，这群人通通都是伤心人的，都是在城里面不得意的，在希律的筵席上沾不了边吃不了东西的一些人。
嗯，那肯定的。
他们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你去跟吧，我看你们能够怎么办。你不要说没车没马，你有吃的有喝的吗？你看北京奥运
最重要问题，
对吧？
最重要一个问题，
北京奥运筹备了这么久，主要筹备什么事情呢？这么多人的吃喝交通怎么解决啊？
对，就是这个问题。
那个事情不能丢脸的。那这时候这群人，你想想看，这群人往旷野去跟着耶稣，他知道不知道？
知道。
他知道，他担心不担心？他不担心。你们要走，走，我们这人太多了，死几个好。去了最好，都不要回来了，因为你们这些人本来就是跟我的国度，对我的国度来讲没什么用处的，向来没把你们看在眼里。只要你不是从各城里到耶路撒冷来示威，哎，走你就尽管走吧。对希律王以及留在城里的百姓来说呢，那一天呢很精彩，很热闹，施洗约翰的头一斩呢，他的门徒把尸首领去啊，哎，我们大家安心睡觉吧。
哎，也不要这个人，也不要啰嗦了。
这个就叫做明天会更好。
嗯，
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是白剑这个哲学家口里面替我们讲出来的。什么叫做希律王？明天会更好。什么叫做进化论？明天会更好。什么是马克思思想？明天会更好。
哎，好上加好。
好上加好。
嗯，对。
什么是奥运开幕式？明天会更好，中国的明天会更好。
哎、
那这一些人呢、啊？他们对于百姓出走，对于耶稣到旷野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就再也不晓得了。
哎、他们也不想知道。老实说，
我知道了干啥？
嗯，
我管你，对不 对？我现在已经拿金牌了，你那边还有什么事情？我管你干什么？
对的。
那那个时候跟着希律的这一群人对于在旷野里所发生的事情是无知无觉。
哎，有一句话叫无知者无畏。
这样无畏是哪个畏？味道的畏还是害怕的畏？
害怕的畏。
哦，他们当然不知道害怕。
对，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对这个所谓生命啊，对未来啊，对主耶稣基督啊，一点害怕也没有，叫无知者无畏。
哎，这个就是今天节目的副题嘛，正题是明天会更好。哎，这是上联，对不对？下联就是无知者无畏。
哎，今天蒙哥特别抬举我吗？
特别抬举白剑。白剑现在做节目的功力是不得了，那个胡扯的功力已经直追小贝和二山子。
希望是这样。
现在已经不是蒙哥在扯了，你知道吗？
我提醒一下，我这白剑的剑啊，不是健康的剑，是宝剑的剑。
哦，还有点革命味道是吧？
对，我也是无知者无畏。这当初年轻的时候用的一个名字。上节目的时候，蒙哥要我取个名字嘛，我就想起一个名字。
好吧，
这个代号不重要。
这个名字很好，这个非常社会主义，对。嗯，那听众朋友，问题是说你今天站在什么地方？这两件事情好像不搭挂，其实这两件事情非常非常的相像。你今天活在哪一个中国？你今天活在哪一个人生？是放了烟火的中国，是放了进化论，放了马克思思想，放了各种科学烟火的世界，这是你的实际呢？还是是出到旷野跟着耶稣的那个世界，那一个人生是真实的人生？你得选啊。
对，
你选对了你得走啊。
对，
是不是？你说那我就留在耶路撒冷，我就不出城，我就跟大家一起在这高兴，怎么样？没怎么样。你不知道他们到了旷野以后干什么。哎，咱们节目时间也到了啊，你要么
到了吗？
到了，早到了。你要么下礼拜再来收听，要么打个电话 281-561-9747 马太福音14章，你自己去看看这个到了旷野跟着耶稣的人在他们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些人是有知者，有智慧的人。
嗯，还有很多人，超过5000人的人没有到旷野里面去，他们留在希律的王朝里面，继续在希律的手下过日子。他们认为啊，这些事不要想，而且我们继续能够往希律的宫里面能够找个职位，能够往上爬一爬就是好的。
哎，就是说我们看的奥运会这个开幕式的时候啊，
嗯，
以后怎么样或者其他事情怎么样，对于他们来说都不需要再考虑了。
哎，从这里开始啊，耶稣就真真正正显明他的身份，真真正正开始他在地上要做的工。
哎，实际上就是历史刚刚展开。
对，
要不可以这么说，因为用马克思话说，还是要吃要喝，吃了喝了以后才有历史开展。
好嘛，你吃你喝，对希律王来讲，这是一个事件的结束，这是一个盖棺论定啊。
对。
但是神真正的历史从这里才开始。
对的。
啊，你的开幕式有闭幕的时候。
对。
神的开幕式是什么？神的闭幕式是什么？神是从永远直到永远的，他是没有开幕式，没有闭幕式的。但是当他在人间做工的时候，哎，他的确有个开幕式。的确有个闭幕
式。对。
那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我们可能认为耶稣到地上开始传道的几个重要的开幕式，一个是他的诞生，一个是他在约旦河里面受施洗约翰的洗。但是实际上真真正正的奥运开幕式啊，这个冠军金牌王啊，天国的王子是从这里开始的。
哎呀，那我们讲了一年多的马太福音才讲到开幕式开始。
哎，主耶稣在地上走，就据我们的考证，据一般的考证，就至少走到这个地方是已经接近有三年了。
嗯嗯，
所以我们还算是进度快的，进度超前。
算进度快的是吧？
对，和奥运村一样，进度超前的，按时完成啊！我今天这个节目转了一个大圈，终于把它转到正题上，不简单呐、
啊。还不错。
白健功力很高。
对，我们现在是。确实还是都是相当一致的，你说比如说奥运不要讲，希特勒不要讲，马克思主义不要讲，或者稍微带一带，要是全部展开的话，我估计还走不到这儿、
下两个礼拜我们还要讲讲弗洛伊德，我们都是受这几个人影响很深的。
对，
我们现在怎么样分析啊社会问题历史问题，靠马克思，靠达尔文，那怎么分析自我，靠谁啊？靠弗洛伊德。
靠弗洛伊德。对。
哎，
所以我就原来一开始我就有这个奇怪的感觉，为什么弗洛伊德会这么流行？很奇怪。
对呀、啊，这个人、他到底有什么了不起？
对呀、啊，因为如果跟达尔文、马克思比，一个时间上有点厚一点，一个好像他们不是同一个档次的那种，像达尔文、马克思气穿山河，要改造整个世界社会一样的，对不
对？
对
呀、
啊。至少原来在我的心里中是这样想的，对。而弗洛伊德好像没有那么大的雄心壮志。
哦，你有这个东西是跟我们的关系太。
对
呀、
啊、当然我现在明白了。对呀、啊、发现这为什么弗洛伊德也会变得这么流行，这非常非常
那
有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在节目里面讲这些东西，因为圣经啊，因为对于这些人类文明的成就啊，对于我们自己的创造发明啊，对于人自己的创造物就是人啊，对于这些种种的看法，种种的思想，这些今天已经深入人心，在一般情况下不被人察觉的这种种说法，圣经就是所谓的浇冷水大全。
嗯嗯，
你
我们专门就做这种工作。
哎，你放什么样的烟火，它给你盖什么样的锅盖。
嗯嗯，
非常非常杀风景的啊。可是呢，呵呵，几千年来啊，高飞球、变化球、直球、快速球、慢球啊，外角球、内角球，全部给你封杀。
对。
一棒都打不出去，因为神的话真是安定在天。我们今天人到底应该怎么看自己？我们应该怎么看社会？我们应该怎么看将来？怎么看神？到底是耶稣退到野地里去呢？还是达尔文成为驱逐上帝的勇士？听众朋友，别下结论下得太早。最近好久没有听到这话了。咱们在美国听经济新闻呢，美国人你说他是酸葡萄也好，是甜葡萄也好，人家总还是过来人呢。最近这个声音不太响了，但是前几年大家一直在说中国的经济是泡沫经济。
对，
那现在奥运这个实力一展现，不敢讲了。可是你说中国经济潜在的问题，社会潜在的问题在不在啊？
哦，那这问题很深很深。
是啊，这个问题太在了，哪个社会没有问题？你得了100面金牌就解决社会问题吗？没有。可是让你高兴不高兴？让那个一级贫户和你一样高兴。其实这个高兴是真的是假的，你留在耶路撒冷你就看不见。我劝你啊，也是一样，步行出到旷野跟随耶稣。
对，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留下来最后给您的一个不中听的忠告啊，趁着奥运还没有闭幕的时候和您谈一谈这个问题。但这件事情确实与今天这个现象有很大的关系，那是有一批人整天沉迷在看奥运，整天沉迷在中国得金牌的这件得意事情里面，整天沉迷在约翰被斩，耶稣出走，多高兴啊！从此以后别再来搅扰我了，耶稣下次要是再回来我还把他杀了，我把他钉十字架。
对呀，明天会更好吗？
对，我要让他从历史上消失。
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
对、
啊、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听众朋友，这个问题你好久没想了，尤其奥运一开幕你就没有再想了。人生的问题，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你现在在这里干什么？上帝是因为你的否认就不存在了吗？神真的没有在人间做事吗？耶稣是死了还是从死里复活了？他是一个人还是神的儿子呢？今天你为什么会听到这个节目呢？你哪怕气得半死，你还没把收音机关掉，请问你为什么呢？哎，好了，咱们今天就不再讲了，真的没时间了。
对，好的，
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好，听众朋友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我愿做